好，弟兄姊妹，今日咧，我哋嚟到去思想罗马书第九章啦。思想完罗马书第八章，基本上保罗喺一至到第八章就讲述到神对人嘅救赎嘅计划。头嗰三章讲到嗰个嘅需要，跟住就讲到点样藉住基督嘅因信称义啦，基督成为新亚当嘅代表啦，跟住信嘅人。怎样来到去经历在信仰当中的生活，怎样来到去胜过律法的权势，胜过罪恶的权势，以及去过属灵的生活，跟着也都等候着将来那个的万物得属，身体得属那个的盼望。而去到第八章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当我们等候着这个这样的得属的盼望的时候，今日呢个世界虽然有好多嘅事情好似係同我哋嚟到去敌对呀，万物都好似未得救赎嘅时候，我哋而家都系活喺叹息劳苦当中，亦都有好多嘅事情系对基督徒嚟讲都系好困难嘅，有患难啦、困苦啦、即系危险啦、刀剑啦诸如此类，但系佢话无论乜嘢都唔能够俾我哋知同神嘅爱嚟到去隔绝嘅。咁讲完到第一至到第八章之后呢，罗马书第九章到到第十一章呢，基本上呢就将个话题有少少转一转啦。因为嗰个问题就係话，咁冇错，神嘅救赎嘅计划对于全人类，保罗好清楚咁嚟到去摆咗喺我哋嘅面前。但係跟住就有一个嘅问题，当时嘅人都係会问嘅。咁究竟属神嘅子民就係喺旧约嘅时候嗰啲被称为属神嘅子民嘅就係以色列人啦。咁当时佢哋嘅时代教会亦都有好多嘅犹太人係其中一份子嚟㗎嘛。咁究竟神对以色列人或者神对犹太人嗰个计划又如何呢？係咪同教会就係等同嘅呢？定话神已经取消咗神对旧约以色列人嗰个嘅计划，或者以色列人呢一个嘅群体嘅神嘅计划嘅当中，已经完全被融化喺新约教会嗰个嘅新计划里边啦？呢一啲嘅问题咧，喺当时嘅犹太人嚟讲，或者当时嘅基督徒咧，都系非常之真实、非常之密切嘅。咁所以喺保罗喺第罗马书第九章到到第十一章咧，就尝试去解释清楚呢一个咁样嘅问题。咁但系对于今日我哋现在嘅人嚟讲咧，都系有非常之重要嘅教导，因为喺背后其实亦都俾我哋嚟到去思想到，究竟神嗰个嘅救赎嘅计划啊，从旧约开始延伸到新约嗰、那个。continuity 同埋 discontinuity 究竟係喺邊度呢？即係嗰個延續同埋嗰個不同究竟喺邊度呢？而今日我哋點樣去睇以色列人呢？而舊約嗰啲嘅以色列人同今日現代嘅以色列人又有咩唔同呢？即係以色列人同埋基督徒嘅關係又係點呢？即係神嘅一個約，特別喺舊陣時舊約嘅時候，揀選阿伯拉罕嗰啲嘅應許，又係咪喺新約嘅時候就完全取代曬，所以亦都再冇任何需要再睇舊約嗰啲咧？即係諸如此類好多呢啲衍生出嚟嘅問題咧，我相信對於今日咧我哋嘅信仰咧都係非常之重要，而特別背後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我哋今日會討論嘅就係、是。神嘅揀選究竟係咩意思呢？因為呢個係核心關鍵嘅所在，因為喺整個嘅舊約嘅時候都講到以色列人就係神揀選嘅子民，咁而家神嘅揀選去到新約嘅時代，我哋又點睇呢？而其實事實上教會亦都有住稱為被神揀選嘅一個嘅新嘅 identity， 一個新嘅身份喎。咁呢一个被神拣选嘅身份究竟又包含住咩嘅意思呢？咁呢一连串嘅问题呢，今日呢就希望我哋可以一齐嚟到思想呢段嘅经文呢，俾我哋一啲嘅答案，或者俾我哋一啲嘅启发。一开始嘅时候呢，就保罗就喺第九 章第一至第五节去咁样讲，佢话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门。首先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他为了以色列人的堕落呢是非常之痛心啊，即是在这里已经 开门见山已经讲呢，其实在保罗来看呢，以色列人今日嗰个地位呢，同旧约神俾亚伯拉罕应许嗰啲嘅福气呢，其实係有住好大嘅落差。以色列人就而家佢哋所站喺嘅位置，就再唔係好似嗰啲蒙拣选、蒙福气喺亚伯拉罕各样嘅福气嗰啲嘅承继人。而保罗喺度睇到佢哋而家係成为咗一啲好似被弃绝，或者是在喺神嗰个救赎拣选嘅计划嘅当中，再唔占有重要地位嘅一班嘅人。而呢啲嘅人，佢哋其实系失咗神嘅恩典，失去咗佢哋甚至乎被拣选嗰个嘅核心位置，可以咁讲。本来嚟讲，保罗话佢哋本来佢哋系有住儿子嘅名分，有住荣耀，有住各样嘅律法，有住各样嘅约，亦都系有各样嘅礼仪、各样嘅应许，本来都系佢哋，甚至乎基督都系从佢哋而出嚟。但系而家呢一切各样救蒙救赎嘅好处，可能喺保罗嚟睇，好多嘅以色列人佢哋却系一啲局外人，佢哋成为咗一啲局外人。他们一样向好引以为荣，可以以为可以同从神有着一个好特殊的关系，因为他们是蒙拣选的时候呢，现在这一切都失去。在这里首先就要讲一个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虽然是蒙拣选的子民，但是在这里保罗呢很清楚地呢，其实就讲出了他们是变成了一些被弃绝堕落的一啲嘅，而家就系被弃绝堕落咁样。首先呢一点，我相信就要讲得清楚啦，就系话虽然人可以被神拣选，但系人系会堕落到一个嘅地步，佢拣选嗰个嘅恩典、嗰个福气咧系失落嘅会。咁我相信呢一个系毫无置疑噶，咁跟住落嚟，佢保罗继续讲嘅时候，其实亦都讲得好清楚啊。佢话：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人，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神显明他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他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护的。首先呢，未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呢，呢度好明显，即係未详细讲之前呢，好明显呢度就讲出咗有两种嘅结局㗎。佢话即使係未蒙拣选嘅人，大家都係亚伯拉罕嘅后裔，大家都係以，譬如举例嚟讲，保罗用返旧约嘅圣经，大家都係以撒嘅后裔，都有两种㗎。有以撒嘅后裔有一半呢就係属于雅各嗰边呢，其实就蒙福气嘅。而另外一边呢就係属于以扫嗰边呢，佢係好似被神摆埋一边。大家都係亚伯拉罕嘅后裔，唯有呢以撒呢先至係蒙福气嘅。以实玛利亚同埋其他嗰啲呢係冇份嘅。所以 首先呢度就已经讲得好清楚啦。虽然有蒙拣选嘅可以咁讲个身份，但系唔代表佢哋嘅结局系领受住蒙拣选嘅福气。喺呢度第一点就系呢一点俾我哋去思想到一个好重要嘅神学嘅问题，其实亦都系有好多人都会听过或者会问嘅，就系话哦，如果我都觉得我知道我自己是蒙神拣选的时候，我的信仰、我的救恩或者我在神面前的福气会不会失落的呢？这个是第一个的问题。再讲一次，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是被神拣选、被神领受神的福气的时候，他的被神拣选的时候，他那个在信仰的福气，甚至乎他最终的结局会不会是沉沦呢？会不会失落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人如果是蒙神拣选，他会不会失去了他在神面前的福气，甚至乎是沉沦呢？这个很重要也是很实际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既然一个人都已经蒙神拣选了，那他应该就不会沉沦的了，不会失落的了，不会无论他几差呢，即神呢都会饶恕他，神都会救赎他，神呢都会可以最后呢都会将各样的福气呢，即白白的赐给他，因为恩典是白白的嘛，所以呢他就不会沉沦，无论怎样呢将来呢他都会蒙神救赎的。咁但係呢一种咁样嘅諗法有冇圣经嘅根据呢？我就问一个问题。圣经边度讲嘅呢？一个蒙神揀选嘅人係唔会失落。究竟圣经係边度讲嘅呢？似乎当我读圣经嘅时候呢，我就见唔到圣经有咁讲喎。当我读圣经嘅时候，我更加多是看到圣经去讲到人蒙神拣选，但是要在神的恩典之内，在他的保你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个是更加多。在希伯来书更加讲到，就是那个多严厉的警告，第六章第十章讲到，就是信仰怎样啲人倒退的时候呢，去到的结局是很可怕，是沉沦被神弃绝，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那里更加很清楚地讲。所以可能即是在老一辈的牧者，他们可能都教导有一个观念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念，可能很多信徒都好多弟兄姊妹其实都听过，所以就好根深蒂固咁觉得，哦，即係呢一个人呢信咗耶稣，一个人呢已经觉得佢係被神揀选呢，无论如何呢，无论佢几差啦，或者无论佢嗰个嘅信仰有几倒退啦，甚至乎可能佢甚至乎都已经离开咗神呢，都唔紧要嘅，佢将来都会得救嘅。好多人就有一个咁样嘅观念喎，但係呢一个嘅观念我就要问，正如头先呢度所讲嘅，一个蒙神揀选嘅人会唔会失落呢？圣经其实是从来都说要，虽然蒙拣选是要小心的，而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的观念，可以这么说，其实呢是从逻辑推论多过从圣经的根据而来的。圣经有没有讲甚至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的名词，圣经当然就没有讲，但是这个观念本身圣经有没有很清楚地说呢？其实没有的。圣经最多我就见到就是可能是比较近似啲嘅，就是喺约翰福音第十章嗰度，佢话我羊听我嘅声音，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边把他们夺去。咁罗马书喺希伯喺约翰福音第十章系咁讲嘅，主耶稣。但呢度系讲个属佢嘅羊呢系唔会失去，因为佢会保守咁解啫。但系你又知道喺同样喺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嗰度，佢话我系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如果唔喺葡萄树里边咧，佢哋就 被剪下来雕在外面焚烧咁样，一样有咁讲喎。咁即係呢两个都系同样嘅比喻嚟㗎咗。两个都系即係你如果你话嗰个就代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咁嗰个就代表即係葡萄树同枝子嗰个就代表系真系冇好严厉嘅后果啦，唔系在葡萄树里边。即係你明白吗？因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个观念呢，其实是一个逻辑推论来的。这个逻辑推论是怎样来的呢？就是说神呢是绝对有权能，绝对有能力，他要哪个保守哪个呢，他绝对有这样的能力的。而他拣选的人呢亦都不是出于行为，完全都是出于恩典的。咁所以呢，嗰啲人呢无论几信咗之后，无论几倒退，甚至乎佢嘅信仰可能系离弃信仰，但系呢既然神有绝对嘅权能，既然救恩系白白嘅，咁即系唔关嗰件事啦。咁既然唔关嗰件事呢，所以佢就既然都唔关嗰事，佢就唔会失去㗎啦。咁所以呢佢将来呢都会得救嘅。即系呢个系一个逻辑嘅推论，就系咁样而嚟嘅。但喺圣经嘅教导呢，其实从来都唔系咁样。圣经永远都系讲到，即系虽然人蒙神嘅拣选，但正如我喺两个礼拜之前，其实喺讲彼得后书第一章嗰度，佢你记得彼得后书，彼得讲得好清楚，佢话叫你哋更加殷勤，使你哋在所蒙嘅恩召同埋拣选上面坚定不移啊嘛，系咪？即系免得你哋失脚啊嘛，系咪？即系彼得后书都系咁样讲啊。咁而呢度其实都系一样啊。即系当你咁样明白嘅时候咧，其实信仰永远都系神白白嘅恩典，神嘅拣选后边都会讲噶啦，系出于神嘅主权。但系人亦都系有个责任，唔能够离弃神。呢个系嗰条嘅底线嚟嘅。当人选择咗离弃神嘅时候咧，嗰、那个嘅信仰，嗰、那个神保守嗰个效能咧，可以咁讲咧，就出咗嗰个嘅底线。就好似一个孩子，一个细路仔，譬如佢举例嚟讲，佢去一个游乐场嗰度玩，基本上各样嘅设施系安全嘅。佢如果跟足嗰个指示，系各样都系安全，佢可以好放心咁玩嘅。但系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好曳嘅，咁啊玩嗰啲你知道喺以前嗰阵时香港嗰阵时咧，有啲好高嗰啲嘅垂滑梯嘅，咁差唔多二楼咁高咁样，即系就有条楼梯咁样爬上去，咁啊上面垂落嚟，基本上咁样玩得好安全嘅，因为你就行咗上去，咁就喺嗰度咁直接咁垂落嚟，咁就安全。但系我就好曳咁啊，就爬出嗰个嘅垂滑梯之外。即係佢兩邊有啲圍欄圍住你，咁你一路沿住咁行上去，你就基本上唔會跌落嚟㗎嘛。但係我就唔跟嗰啲，我就爬咗去最頂之後呢，就爬出咗個圍欄，喺個圍欄外面呢就喺嗰度玩喎。咁我係超出咗嗰個嘅保護範圍，可以咁講。咁感謝主啦，我冇跌落嚟啦。如果跌落嚟就好大可小，但係如果我跌落嚟呢，都唔關嗰、那個都唔怪得任何嘢任何人啦，因为系我自己超出咗嗰个嘅安全使用范围啊。咁基本上都系一样啊。以色列人佢哋本来系蒙神拣选嘅，但系佢哋系冇去跟从神嘅时候咧，基本上嗰个蒙拣选嗰个嘅福气咧，基本上就系唔能够承接啦。呢、这个亦都系，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谂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个嘅问题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谂埋呢一个嘅元素。其实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嗰个嘅教导，冇错系俾一啲可能对于信仰觉得好多忧虑啊，好惊自己会失落嘅人咧，系一个安慰。但系如果对一个冇诚诚实实去跟从神的人，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不是那么合乎圣经。就好像其实在加尔文主义，其实不是加尔文自己讲的，加尔文主义其实有五点称为 tulip， 那我不想详细在这里讲，但是呢其中有一点他都讲得很清楚， 神嗰个绝对嘅主权，即系系讲到一其中有一点咧 ，tulip 嗰个字嗰个 P 字咧就系圣徒嘅坚忍 ，preservation of the saints， 就系讲到圣徒的坚忍嗰个翻译就系话，就系讲到神绝对嘅主权，人绝对嘅堕落，神有神嘅有嘅救赎，但系信徒一个信耶稣嘅人咧，佢系会坚忍到底嘅。他一定会信到底，他今日信，他会继续咁信，信到底嘅时候，他就称为他就系嗰啲被蒙神拣选嘅人。如果佢一个人，佢以为佢自己系蒙神拣选，佢嘅信仰倒退离弃神咧，其实佢自己已经失咗福气。再讲一次得救永得救呢啲咁样嘅假虚假嘅安慰咧，其实系帮唔到任何人，甚至乎令佢觉得更加可以放肆，无论佢几咁失败、几咁软弱、几咁离弃神、几咁背叛，将来咧神都可以将佢救赎。呢个系错嘅，圣经从来都冇一啲咁样嘅教导，圣经亦都从来冇一啲咁样嘅安慰。圣经的安慰是给那些愿意顺服谦卑的人，圣经对于一些以为自己是蒙拣选的身份又去不去跟从神的人呢，永远是很严厉的，有说话来到去跟他讲。正如这里就是一样，保罗 他很清楚地讲，他说你以为你自己蒙拣选吗？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是蒙拣选吗？以为啊，我是什么的身份呢？啊，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今天来讲，我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或者甚至乎好，我的父母是由小到大已经带我回教会了，我也已经受过浸了，我是甚至乎牧师的家庭的当中长大啦，即使我又识几多圣经啦，即系由细到大有几多嘅教会嘅礼仪啊、教导啊，我都识啦。但系呢一切都无关重要。正如保罗喺同呢度同嗰啲以色列人讲，嗰一切都无关重要啊！你以为你自己蒙拣选咩？其实蒙拣选嘅人当中，你睇真啲，就算喺旧约啊，亚伯拉罕嘅后裔啊，都有分以撒同埋其他嗰啲人啊。以撒嘅后裔啊，都有分雅各同埋以扫两个，都唔系所有噶，都系只系得一个有份嘅，或者都系就系得嗰啲仍然行喺神嘅计划嘅当中嗰啲人先有份噶。有啲人系成为局外人，所以呢个就俾到我哋一个嘅思想，就系话原来我哋虽然知道神拣选嘅恩典系赐俾人。但是人亦都有佢自己可能会失落，可能会沉沦嘅结局嘅。如果系唔小心嚟到去跟从神，或者唔系真系仍然继续嘅同神保持住关系嘅时候，所以但系呢度咧就跟住保罗咧就再讲落去嘅时候咧。保罗就咁讲啦，佢话这样我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定义，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光眼就叫谁光眼。嗱，呢度咧就讲得好清楚。咁所以有啲人就反驳啦，就话：咁我仲有啲咩可以讲咧？样样嘢，如果拣选系神出于神嘅主权嘅时候，咁我仲有啲咩可以讲咧？样样嘢都系出于神，咁保罗话冇错，样样嘢都系出于神。佢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甚至乎连法老嘅光眼都系神嘅计划之内嘅。咁事实上你睇出埃及记真系嘅，法老都未话唔俾啲埃及人走嘅时候，唔俾啲以色列人走嘅时候， 佢一開始呼召摩西嘅時候已經講到明話，法老唔會咁容易俾你哋走㗎啦。但係呢，我會喺佢身上彰顯我嘅權能，係真係有咁講喎。咁所以其實呢、這個首先呢、這個蒙呢、這個揀選嘅教義啊，揀選嘅教導咧，第一我哋要明白呢、這個唔係我哋人作出嚟噶，係聖經親屬真係有咁講，唔係神學家作出嚟噶，係聖經真係有咁嘅教導，係講到神對於佢嘅子民，對於屬佢嘅人咧，其實呢啲唔係偶然嘅建立嘅關係，每一個同神建立關係嘅人，每一個蒙救贖嘅人咧。是被神揀選的，这个是毫无疑问，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第一点，揀選的教导是从圣经而来的，不是神学家，不是人传教的时候去作出来等人是信服，不是的，是圣经教导来的。但第二，我想大家明白，在这个揀選的教義的当中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这个跟基督徒的信仰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揀選的教義去突显了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对宇宙万物都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对于他救赎的人更加有绝对的主权。这个是拣选的教义第一点非常重要的真理，和基督徒的生活信仰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特别在21世纪，我们都在一个好像自由思想去泛滥的时代，我们不觉得任何东西有任何的主权的，我们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我们觉得样样东西如果服在主权之下，这个是有违人性，有违自由主义的思想，每个人应该是自己独立自主的主。但告诉你，这个是一个谎话，这个是一个假的。你有什么绝对的主权呢？你今天以为你很 independent, 很独立的思考，其实 你思考你一定有资讯给你 process, 给你处理的啦。你如果不是，你怎么懂得独立思考分析，是不是？但那些资讯，你怎么知道今天那些资讯样样东西都是经过好多嘅筛选过滤先去到你嗰度啊？你就係讲话啊，我有独立思考嘅，我知道我样嘢我係好客观公平咁分析嘅。但你称为客观公平嘅分析嗰啲独立思考，首先你思考嗰啲嘅内容，第一由学校教导你啦，灌输俾你啦，由社会传媒嗰度嚟到去俾你有资讯啦。你而家今日嚟讲，你睇嗰啲 social media, 你嘅手机啊、电脑啊嗰啲嘅 social media, 嗰啲社交媒体俾你有咩资讯啦。所以你就明白，其实你所称为有独立嘅思考，有自己 independent 嘅 thinking, 其实都系好多嘅 dependence, 好多嘅要依靠其他嘅嘢㗎。而其他嘅嘢其实係好多嘅好多嘅限制，可以咁讲。所以点解而家美国嘅社会，其实唔单止美国，全世界嘅社会都係一样㗎啦。当你个资讯社交媒体越係发达嘅时候，人好似活在同一个嘅城市，或者甚至乎同一个间屋同一个大厦，都好似活喺两个嘅世界咁。因为你睇嘅资讯可能同隔篱睇嘅资讯可能係完全南辕北辙㗎。你如果是支持Donald Trump 嘅，咁可能你睇嗰啲新聞全部都係去讲佢点样好点样好点样好。如果你係反对 Donald Trump 嘅，可能你睇嘅新聞呢，佢俾你呢就讲到佢几衰几衰，有几衰得咁衰，全世界差唔多最衰最差嘅总统就係得佢一个。大家喺同一个世界，活在同一个的美国，同一个的时代，可以收到完全不同的新闻，跟住你就想，你收到这些的时候，不断地收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自己呢又好 independent thinking, 好一个好一个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跟住你说啊，所以呢我做的任何判断呢我都是自己做主的。但殊不知其实这一切我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所以我讲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来的，就讲资讯和独立思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时代，就不断地我觉得我自己是做自己的主，我自己是掌握一切，我自己是 唔应该受到其他嘅嘢嚟到去支配，但系其实呢一切都系谎话，呢一切都系谎话。所以今日讲到神嘅主权呢啲嘅教导嘅时候，好多嘅人甚至乎基督徒都觉得呢啲好似同现代人嘅思想好唔吻合啊，唔 match 啊。因为我觉得或者喺个现呢个系旧有嘅旧阵时嗰啲古代嘅人，佢哋系奴隶，佢哋系农民，佢哋系一啲封建思想，佢哋有嗰啲佢哋嘅封建主，咁所以咧佢哋就讲主权咧呢啲咧就服喺神服喺主权之下咧，就觉得系好容易接受。但系现代人咧唔得噶啦，现代我咧一个民主社会民主思想讲主权呢啲落伍啊，即系一般人都唔会几接受。呢啲系错嘅，呢啲系错。你明我讲咩嘛？圣经讲到神系有绝对嘅主权，特别喺救赎嘅事情上面，神系有绝对嘅主权，呢个系毫无之疑。而一个基督徒生命嘅成熟啊，同去承认神嘅主权系息息相关。样嘢我都要神同我 vision， 神同我嚟到去，好似要说服我。我睇圣经嘅时候咧，我不断咁嚟到去质问啊，呢啲呢样系咪真，嗰样系咪真？跟住咧，神说服我，或者啊，牧者要好似讲道嘅时候咧，要去说服我，我先至会接受。我话俾你知，你嘅灵命好难成熟噶，好难成长，因为你所质问嘅就系神嘅主权。神系咪有绝对嘅主权呢？神对你嘅生命有冇绝对嘅主权呢？当咁样去问嘅时候，喺逻辑理智嗰度，你话神对我嘅生命当然有绝对嘅主权啦，神对任何嘢都有绝对嘅主权啦。但系咧，逻辑理智嗰度讲啫。但系喺实际生活嘅时候，好多嘢你有冇问神嘅旨意呢？好多决定嘅时候，好多行事为人，每日嘅时候，你有冇去考虑到神中唔中意我做嘅呢？有冇谂到其实呢个系神要我摆低呢样嘢，系要神我即使唔中意，但系神都要我做嘅咧？呢一啲背后牵涉到个理念就系、是、今日就算好多基督徒，其实我哋好少讲拣选呢啲咁嘅教义，其实背后就系因为喺整个嘅时代、整个喺潮流文化、整个人现代人嘅思想理念嘅当中。我哋好抗拒，我哋觉得主权呢一样嘢好不合时宜，我唔想听啊！因为我作为一个自主嘅人，我嘅主权我想揸翻喺自己嗰度，我唔想听服于任何，无论神又好，人又好，无论政府又好，无论 whatever， 我要点样？呢个系我嘅自由。信仰是另一个 entity， 另外一个样嘢，好似同我嚟到对话。如果佢说服得到我，咁我就做呢样嘢，我就跟呢样嘢。如果我觉得唔系嘅，我嘅主权仍然都喺我自己嗰度。当我哋信耶稣嘅时候，你谂下，罗马书后面都有讲噶，你若考虑认耶稣为主，嗰、那个主就系奉信服神嘅主权。我哋整个信仰嗰个可以成熟或者嗰个起步系信服，系认神做主啊，认神做我嘅神。而呢个整个拣选嘅观念就系呢个第一个好重要嘅教导，系讲到喺救赎方面，神系绝对嘅主权，冇得质疑。冇得 question， 冇得反对，冇得上诉。哎，你睇嚟，哇，好唔啱喎！即系点啊？即系法老光硬都入埋去数，唔系佢光硬咪成就咗你个计划咯？咁唔系几啱，唔系几公平。佢有绝对嘅主权。你话要去点样去反驳嘅时候，喺 坦白讲，我话俾你知就都冇得反驳，或者即系冇得讲嘅。因为呢个嘅教导本身只系得接受同唔接受两种嘅啫，冇得 reason 噶，冇得去理论噶。你接受嘅咁咪就神有主权咯，你唔接受嘅就话我唔承认神有主权咯。中间冇得讨论噶，点讨论啫？即系正如，如果你讨论嘅时候，佢话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咁唔系几公平喎、咁嗰个冇蒙怜悯嘅，咁又如何啊？譬如话我觉得神要怜悯我，我觉得佢唔怜悯我，我觉得佢要怜悯我，咁如果唔系对我唔公平喎？你明白呢啲咁样系冇得讨论噶，你真系接受同唔接受嘅，而。呢度是第一点，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神有绝对的主权，在宇宙万物的当中一切都是有神的主权，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其中一个核心来的。而在一个自由信仰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之下，很多人现在去 question， 去挑战，去疑惑，去疑问，甚至乎都不想去讲的时候就忽视他，觉得呢啲係唔好諗唔好講，大家好似大家 don't ask don't tell， 即係你唔問我亦都唔講，神有冇主權呀，揀唔揀選呀，呢啲都唔好講。但呢個唔合聖經，聖經有講。跟住第二個重要嘅教導，關於揀選嘅時候，除咗神絕對嘅主權呢，呢度呢跟住佢咁講，佢話這樣你必對我說，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呢？摇杖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已预备在荣耀的器皿上。这里他讲什么呢？这里就说其实人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刚才第一点就讲到神有绝对的主权，但第二点就讲到人在神面前是微不足道。我们每个人都要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就好像那个的摇杖和那个泥，大家冇得對稱㗎，嗰個關係永遠都唔會對稱㗎。嗰個搖杖同嗰嚿嘅泥嗰個關係永遠都唔會對稱。今日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妄想緊一樣嘢，就係、我哋係同神一個 partner 嚟嘅，我哋神同神對等嘅，我哋同神同行呢，即係所以呢，即係神係我嘅好朋友㗎，神係我嘅知心友呢，所以呢我有咩呢，我又可以同神鬧交啊，可以點樣同佢駁嘴啊，佢嘅旨意啊，我可以揀做同唔做啊。錯啊，係冇得對稱㗎喎，你諗下搖杖同埋嗰個泥嗰個關係。那個搖杖今日鍾意將嗰個泥呢整搓完咁扁，整咗個哇好靚好名貴嘅花樽出嚟，佢可以呀、但又將另外一嚿泥呢，佢即係又係搓完咁扁，整咗個痰罐出嚟，咁、那個痰罐就哇有冇搞錯呀、我唔要做痰罐，即係啲污糟嘢整晒落我度，我要做花樽，咁都唔得呢？我唔得喎，因为个主权都唔喺佢度，咁个坛官甚至乎都冇得上诉添嘅，就讲到人要服喺神嗰个主权之下。正如头先所讲，我呢个系两，呢个系基督徒生命成熟嘅第，即系呢个教义系好重要。如果我系要生命成熟同神是同行的时候，我要服神的主权，第二我亦都是愿意去将我的生命愿意去听神的说话，谦卑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当这样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的印象，你就说哦，那 我基本上都同意嘅，但係我心裏邊都好似有條刺，我就會諗，但係咁樣即係其實講到好似神咧好殘忍喎，好似神好似好暴君喎，好似即係你知道頭先講咯，喺一個自由主義咁嘅思想之下，逢親任何嘅 authority， 任何嘅高壓嘅嘢都唔會係好嘢嚟嘅時候，我覺得好似唔係幾舒服喎。但係跟住你睇下保羅點講，佢話：這器皿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不但是猶太人中，也是從外邦人中，這有什麼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亞書上說：這本來不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子民；本來不是蒙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在哪裡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說：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地完結。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俄摩拉的樣子了。嗱，呢度咧其實講出咗一樣嘢，好多時我哋有一個嘅諗法，就係我覺得，哇！神既然有絕對嘅主權，神樣樣嘢揀選嘅時候都係神話曬事嘅，人冇任何嘅位置嘅時候，我哋就必好多時嘅諗法個方向就係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不合人道。这个神呢是一个暴君好专制这样的观念，但是你看这里呢，保罗他不是这样说。因为保罗这里他其实是讲的救赎。他说本来我们是卑贱的器皿来的，但是现在他说成为了蒙神拣选的贵重的器皿。本来我们不是犹太人来的，我们现在可以，即係本來我哋唔係喺神嗰個救贖計劃之內，我哋而家可以成為神嘅救贖嘅計劃，所以佢先引何西亞書咁講啫嘛。本來唔係我嘅子民成為我嘅子民啫嘛。本來我哋剩低落嚟乜都冇噶啦，即係好似喺神嘅審判之下。但係咧，佢話咧，而家咧，好似喺以賽亞嗰度咁講咧，我哋咧可以留低餘種。呢度講出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觀念啊，就係神整個神揀選呢個嘅教義咧。就是讲到神是向人赐平安的意念来的，不是神要刑罚的意念，是神赐平安的意念。你听得懂吗？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拣选的时候，都是觉得这些暴君独裁好像是神惩罚啊，神是严苛啊，神是不合情理啊，那些的想法呢，其实对于这些的想法，有这些想法我告诉你，是绝对正常的。因为这个世界去训练我们都是这样想东西的，任何有权有势的人都是欺压我们的。但是对于一些信服信神，去明白到自己真正在神面前的位置的人，当我们这些心悦诚服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另外一方面，在这个世界或者不信唔肯信服拣选嘅人睇唔到，我哋睇到边方面呢？就睇到原来系神赐平安嘅意念，神嘅惩罚嘅手段系神例外嘅工作。我之前都讲过，神向人恶施怜悯、爱怜、救赎系神恒常嘅工作，喺拣选呢度更加显得明显。神整个拣选的观念其实就不是神要惩罚，或者神要去好像要运用一下苏后的 muscle， 运用一下他的权力。在整个拣选那里，就是神藉着拣选将那些不配的人，就是你和我现在可以得蒙拣选。本来我们是那些不算是子民的，现在因为神的拣选我们成为子民。本来我们是那些可以这么说被完全殲滅的，而家可以有我哋成為餘種。呢、這個就係揀選嗰個觀念。揀選呢個觀念其實就好似一個試金石，或者好似一個半腳石咁樣。當嗰啲唔肯服神權柄嘅人睇到揀選呢個觀念嘅時候，佢哋就會反抗，佢哋就覺得神係獨裁，佢哋會諗到神好差。但係對於嗰啲願意信服嘅人， 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人，我们看到拣选的观念就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念，因为是完全都是没人配，完全都是我们的不配，因为神的拣选，我们现在明白到神对我们有多么的爱。所以你就问一个问题，究竟哪一些人是被拣选的人呢？这个是很真实的，讲了这么久的时候，那你说，喂，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呢？是不是？那保罗就说，这样我可说什么呢？但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怎么缘故呢？是因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的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石安赐下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嗱，呢度保罗嘅意思就系话，嗰啲点样先知道嗰啲系被拣选嘅人呢？就系嗰啲愿意信嘅人，愿意放低用自己嘅方法去，好似喺神面前寻求，而系单纯嘅接受、相信、承认神对佢所做嘅一切嘅人，嗰啲就系蒙拣选嘅人。嗰啲如果仍然都系循住自己嘅骄傲，循住以为自己有咩方法可以得到神喜悦，嗰啲系凭住行为嘅，嗰啲凭住追求律法嘅，嗰啲人就冇得蒙拣选啦。所以保罗呢度其实用翻我哋现在嘅说话嚟讲，好似我标题嗰度所讲。其实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蒙拣选呢？就是那些愿意顺服拣选，愿意顺服这个被拣选，愿意顺服这个拣选教导的人，就是被拣选的人。你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吗？正如我之前所说过，拣选这个教义本身就好似一个的试验石，或者好像如果做化学实验的时候，有一些的试纸啊，佢擺落去啲水度就試下啲嗰啲水係酸性或者係鹼性，佢有唔同嘅顏色。被鹼呢、這個鹼選嘅教義其實都係一樣。當一個願意佢聽到哇神有絕對嘅主權，人要完全嘅信服嘅時候，佢心悦誠服嘅信服呢、這個咁樣嘅教導，接受神絕對嘅主權，接受我本來微不足道，我本來不配嘅微塵，而家我接受神对我任何的判决。其实当一个人愿意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证明自己是一个被拣选的人，因为他凭着信心去回应。调返转头都是一样，当一个人听到一个被拣选的教育，哇觉得哇神有绝对的主权，人呢是微不足道，无论做什么呢都得不到神的喜悦的，这样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很不服，我就觉得啊，即是我一定要跟神理论的啊，神不应该这样判决的，这样呢就证明你是不是被拣选，因为你仍然都是用自己去追求律法的义，你觉得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跟神理论，可以跟神来到去据理力争之下，神说服到我，我才会听他的。对不住，你都未明白神绝对的主权，恐怕即係你唔係被揀選咯。咁呢個都係好諷刺嘅，即係正係唔服嘅人就正係唔被揀選，即係因為佢唔服，佢就唔服自己唔被揀選，所以咧佢就唔服啦。咁即係，但係你明白我講咩嘛？正正就係、是，但係對於信嘅人，我哋就明白。咁喺講呢個被揀選嘅教義嘅時候，講咗咁耐，其實同我哋好有關係嘅。第一點。佢自以为被拣选嘅人咧，也可能堕落嘅。呢点我之前都讲过啦。所以咧喺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佢话我哋要更加殷勤，使自己嘅恩召同拣选坚定不移。呢点系第一点，即系拣选被拣选嘅人系不断嘅嚟到去强化，或者即系不断咁去跟从神嘅时候，就系企喺神嗰个被拣选嘅位置。即是你怎样知道自己是被拣选，就是你不断企在被拣选的位置跟神亲近。你不离开神，你就知道你是被拣选。第二，信仰上的成长跟接受神的主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都要问自己，我们 而家有冇心愿臣服喺服喺神嘅主权之下呢？你睇圣经好多嘅嘢，你又唔想跟，又唔想做，咁叫唔叫服神嘅主权呢？坦白讲，你听道你明知道系讲紧你啦，因为唔系牧师特登讲你，你即系神藉住嗰堂讲道系讲紧你，但系你又死都唔肯做，咁咪服喺神嘅主权？有啲嘢你明明知道神唔中意你做，你又夹硬要做，咁咪服喺神嘅主权？呢个系同我哋生命成长息息相关。第三，拣选嘅教义俾唔信嘅人睇起嚟神系好严苛，但系对于我哋信嘅人，佢系好宝贵嘅安慰。你明唔明啊？点宝贵嘅安慰呢？就系、既然神拣选你，唔系因为你嘅任何嘅好处，咁嘅时候，你亦都明白，有阵时你即使你几咁嘅失败。有阵时你即使你几咁嘅软弱，你愿意悔改返返神嘅面前嘅时候，神仍然都会接受你，神仍然都爱你，因为神揀选你嘅起点根本就唔係在于你有咩好处，根本亦都唔係在于佢睇唔到你有啲咩嘅污秽，你嘅污秽喺神面前睇得一清二楚，但係神都咁揀你嘅时候，你几时愿意悔改，几时愿意返返神嘅面前，神唔会丢弃你。圣经佢话：压伤嘅芦苇佢不折断，将残嘅灯火佢唔吹灭。有阵时有啲人就误解，觉得我讲拣选嘅教义嘅时候，即系头先我讲过，好似唔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咧，就好似即系好令到人咧好胆战心惊咁做基督徒。我话俾你知呢个错。一个以为自己一定会点失败、点软弱、点离弃神都一定会得救的人呢，恐怕呢个人呢是沉沦的。但相反来讲，圣经的教导就是一个战战兢兢，他体会到自己的软弱，亦都是明白到活在神面前他是几咁嘅不配的人呢，他是被拣选，他是有真实的保障，因为他知道神是怜悯他的主，他的保障不是从自己而来，是从神而来。跟着最后一点，刚才讲过怎样才知道自己被拣选呢，就是你愿意服在神的拣选之下，接受这个被拣选的位置的时候，你就是被拣选的人。我们做一个低头的祷告。天父啊，求你教导我们，有时对于拣选的教导我们都不是几明白，有时不是实际头脑的不明白，是心里面的不愿意接受，因为我们都是刚硬顽紧的人。但是今天我思想到你的圣经，你的教导的时候，求你都给我们心悦诚服的，我们承认我们本来在你面前不过是微尘，我们连那些街边的乞衣都不如，我们好像在粪堆当中的人，但是你却在粪堆当中提拔那些贫寒人，叫我们与王子同坐。今天我们是蒙你拣选，是何等的恩惠。你不是按着我们有什么好处，你知道我们一无善处，但是你却是拣选我们。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